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上次我们讲到的是天使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人怎样效力。好，然后我们就继续讲到第二章。好，那希伯来书的一个结构里面呢，我们就复习一下。好，希伯来书为了让我们知道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他是弥赛亚，那这个要紧的我们复习一下。希伯来书要帮助我们面对的处境就是以色列人怎么样的从旧约到什么新约，这两个约到底怎么样可以摆在一起。第二个他们认为神只有一位，那为什么有父子圣灵的名，这怎么会摆在一起，对不对？那再来一个这一个原来旧约的那些律法，那现在怎么办，要把律法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再来旧约时代上帝的一个治理的方式是借着摩西，那现在上帝的一个治理的方式要怎样。然后再一个耶稣当时很多人会有一个观念认为他也是神的一个使者，对不对？因为耶稣也说他是受差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讲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跟使者有什么关系？然后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从这当中要紧的，所以希伯来书会用几个方式告诉我们怎么样让耶稣是在这当中成名，这些的上帝要表明的他就是神是弥赛亚那他所来的新的约是完全的约。为什么？因为如果旧约之后要有新约，对不对？那新约以后还要不要有什么新兴的约，对不对？懂这个意思吧，对不对？那上帝现在差耶稣来了，那会不会三千年后又差一个什么？人的思想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一定要告诉我们的一个要紧的是，不仅这新的跟旧的这整个所有的是一个一贯的，记得一贯的也是一致的，知道吗？也是完全的，完全知道吗？完全的，他一定要表达这个是这一个，一定要讲到完全，就不需要再有什么增添的，因为已经怎样完全了。那怎么样让人我们可以让最主要让这一个活在旧约之下的以色列就是活在旧约之下的基督徒可以明白，那也让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明白，所以他用对比，知道吗？因为对比才能够让我们比较快速的或者有效的认识。所以第一个对比是天使，天使。那我们第一章已经读了天使的对比，对比，所以知道耶稣是首生的，是长子那么呢，在耶稣是使者都要拜他，都要服侍他，对不对？耶稣是承受神的宝座，承受神的国度的那么耶稣是那一个，他的国度是永远的那么耶稣就是那一位坐在至高的宝座上，上帝为他效力的那一位。不仅上帝为他效力，所有的灵也都效力，而灵这些服役的灵就是天使，也为我们承受救恩的人效力。所以他第一个用这几个面向来讲耶稣是在所有的受造之上远超过受造的。要天使就是讲所有的受造里面人所能认知的最高的是天使，最高的是天使。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也会知道最靠近神宝座的就是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那么耶稣是远超过受造的，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耶稣是承受上帝一切的， 用这个来表达，远超过受造。那人还会想他是不是受造，不是，他又是承受什么一切的。好，当我们知道这样的时候呢，而且呢这些都跟我们有关系。耶稣为什么要在这幕后才向我们显明？因为是为了来成就那个救恩。所以最后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来做什么。第六节讲神子长子到世上来，那既然有长子，就长子后面的孩子，对不对？然后第十四节就是为父承受救恩，那这里他其实已经把一个观念加进来了，耶稣是为了他的弟兄来的，他的弟兄来，因为他是首生的，那就表示后面有人继续要跟他这样生，对不对？那么这个生是什么？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对耶稣来讲是死而复活，对不对？对我们来讲也是死而复活，但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从灵生，从圣灵生。所以耶稣说从肉身生的是什么？肉身。从灵生的是什么？是灵。然后这个叫做救恩，这个叫救恩。救恩就是我们可以从灵而生，可以跟耶稣一样从死而什么复活。所以我们知道救恩是这样。好，第二章开始呢就讲了，那么呢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第一节就讲一个要紧的事，我们领受这个主耶稣所带来的启示的人，我们相对的比旧约的人应当负的责任更大，因为我们比他们更知道太多了，对不对？好，所以他说越发郑重，就是因为我们领受的多，我们的责任就怎样更大。好，那么呢更大以后呢，他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随流就是随着世俗随着世界的潮流，随着世俗就失去了。然后第二节说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官宦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是讲到旧约时代的以色列百姓，旧约时代的百姓，神借着先知说话，神借着摩西传话，那么以色列人官宦悖逆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所以申命记讲到以色列人听神的话蒙福，不听神的话受咒诅。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很明确的呢照着神的话显明出来了。所以他讲这些干患悖逆的都受了报应了，那我们呢所以同样的以色列人他的对比就是以色列人得到这么多，对不对？然后受了这样的报应，是不是我们得到比他们怎样更多？所以我们呢能够违背吗？不行。我们第三节，我们若忽略，我们连忽略都不行，知道吧？我们要非常在意，连忽略都不行。我们连忽略都不行，简单说就是因为我们怎样？因为主已经太明确跟我们讲了，知道吗？所以主耶稣当时在他自己的家乡就讲，他说哥拉逊啊，你们有祸了；博塞大，你们有祸了，对不对？那么这些神迹形式如果行在索多玛跟俄摩拉，他们就可以存到什么今日，这样了解吗？存到今日。所以这里就是讲我们不能够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因为这救恩是主自己向门徒们显现说明的。那我们是什么？这些人向我们证实，对不对？向我们证实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清楚的知道了。然后呢神呢也不是叫我们听到而已，又用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个是要紧的。救恩一开始传的时候人只是讲话而已，是不是？ 那耶稣已经不在了，所以福音开始传，那这些人只能说啊，那是你说的啊，啊那是你看到的啊，啊那是你经历的，对不对？哦，所以初代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是神迹啊，异能奇事是非常重要。哦，所以保罗当时在哥林多后书讲，他说我有用神迹异能奇事来证实我是什么使徒，证实我是使徒，因为对当代的人是要紧的。当代人是要紧，因为要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取得人在当中愿意听可以信，那么比较短的时间可以听可以信，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就讲第十二节说，我没有一件事不在那最大的使徒底下，因为我在你们中间用百般的忍耐借着神迹奇事异能显出什么使徒的凭据来。记得当代的时候是这样，当代的时候，那么慢慢的福音传比较久了之后，通常神迹奇事异能会减少，知道吗？因为已经有足够多的什么见证人，所以在其他地方也是这样，一个福音刚开始的地方一般来讲神迹会多，因为这样比较容易让完全没有听过福音的那一个处境的人有机会去得着，但是慢慢多了以后，神迹奇事异能就会怎样下降。所以你看使徒行传也是这样，使徒们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神迹奇事很多，对不对？那久了就会怎样，慢慢少，所以保罗也是这样，保罗提摩太身体不好，他也没有办法把他医治，知道吗？因为保罗提摩太也不需要利用借着神迹来相信，知道吗？好，所以这先讲，我们不应该先警告，我们很严厉的警告，严厉的警告之后，希伯来说还有一个有趣的，每次严厉的警告就要加上很确实的保证。好，你知道吗？他的写作就是先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哇，原来耶稣是这样，对不对？带给我们的恩典是这么大，所以就来讲警告，这样子吧，警告以后我们就担心了，因为我们太容易忽略了，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什么，给我们很切实的什么保证，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很坚定的相信，知道吗？好，所以接下来就要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很确实的盼望在那里，而且这个盼望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就第五节讲，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好，这是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的经文。诗篇第八篇是大卫的一首赞美诗，当他看到的神这个上帝所造的一切在他的眼前显露出来的那样的一个荣美的时候，那么他就在这个荣美当中赞叹，也在这个荣美当中思想到，那么神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荣美到底他的用意在哪里所以诗篇第八篇呢，大卫写这个诗呢就带出了基督的见证比如说第二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这个大卫从赞美神所造的何其美的时候你在前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一天，那么他就看见了第二节是在耶稣身上发生的，知道吗那么呢，然后他就接下来就是 看到所造的天地，然后他就讲到人，人是什么？你竟然怎样顾念他，你竟然顾念他。上帝，你这样的一个伟大崇高大有尊荣大有荣耀的上帝，你为什么会把人放在你的心上？顾念就是上帝把我们放到他的心上，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会眷顾我们，会顾念我们？好，第七节就讲上帝有目的的，上帝有目的的，他的目的是什么？他要把荣耀尊贵的冠冕赏赐给我们。上帝顾念我们这样的一个卑微微小微不足道的人，跟他的一切来比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但上帝的目的说我要把荣耀尊贵的冠冕赐给他们。好，荣耀尊贵的冠冕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下面那一个，将他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也就是荣耀尊贵的冠冕就是管理权，知道吧？管理的权，管理权就是王的王位，或者是坐在宝座上治理。所以属神的人，我们会得一个管理权，知道吧？对不对？耶稣曾经用的比喻说啊，十座城教你，对不对？管理，其实他在讲管理权，知道吗？荣耀尊贵的冠冕就是讲一个管理权。我们有什么管理权？我们有将来世界的管理权，知道吗？将来世界，将来世界就是新天新地，我们有将来在新天新地的管理权，这个叫做坐宝座，坐与基督一同坐王。好，那么这个管理权呢，那管理什么？就万物都伏在他的什么脚下。那么我们回到第五节，将来的世界，看到没有？就告诉我们他引用诗篇第八篇告诉我们，有一个现在的世界，有一个将来的世界。那将来的世界上帝不会交给天使去管的，乃是交给那些承受救恩的人去管。承受救恩，或者用新约的话来讲，就是属基督的人，属神的人去管。所以我们是微小，我们是微不足道，但是一个将来的世界上帝就交给我们。那既然交给我们，就先把荣耀尊贵给我们，也就是把那一个权柄赐给我们。权柄，所以圣经才会讲我们会用有这个权柄去管理神交托给我们的。那这就是我们的荣耀尊贵，荣耀尊贵。好，那么这里有一个上帝告诉我们，如果这一件事情呢要成就的话，我们要得到这个管理权之先呢，要成就的话，就第八节，万物要先伏在基督的脚下，知道吗？也就是说一切抵挡的都要被拿掉，抵挡的都要被拿掉，要不然我们怎么管？所以他就这里讲叫万物都服他，那就没有剩下一项一样不服他的。但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只看到耶稣得了冠冕，荣耀尊贵的冠冕。也就是说这批属神的人都要得到这个管理权，也就是万物要服他。但是现在你还没看到，只看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耶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意思就是他成为人的耶稣，成为人的耶稣现在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只看到这个，但是他要得荣耀尊贵为冠冕有一个前提，因为受死的苦，因为受死的苦，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什么死味。也就是说耶稣他得了这一个尊贵荣耀的冠冕，那他先让我们看见他为我们死。那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知道吗？ 啊，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对不对？可是讲这一段话一定要把后面的也读完，哦，当我们讲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后面的读完，啊，以基督的心为心就是效法基督，成为一个舍己顺服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对不对？但是这样如果我们只读到这里不行，因为盼望在后面。第九节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他要讲到这里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就告诉我们耶稣受死的苦，但是呢接下来是什么？他从死里复活，天父帮他升为至高，他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那同样的啊，后面就会讲相同的是什么？这是为我们，知道吗？为什么为我们？因为耶稣本来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只是他先走过这一遍，然后后面就告诉我们，因为第一章讲的他是长子，知道吧？我们要效法他，也就是说我们要跟他一样。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就是那一位成为人的耶稣，看起来比天使小一点，但是呢他受死的苦，那么上帝就把他升到至高。那他这件事是什么？是为了成全神的救赎之恩，所以他因着神的恩替我们众人死，知道吧？替人人尝的死味，就为众人死。所以第十节就告诉我们用意是什么。用意就是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记得万有是本于他，倚靠他，也怎样归于他。意思就是他本来就在万有之上，本来就是万有的最根本的，万有的所有。那么呢，万有也是从他而造的，但是他却领许多的儿子进什么荣耀里，使救他们的元帅得以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所以基督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有两个面向去想。一个是他是长子，我们是跟他一样，对不对？他是首生的，我们是在他之后生的，所以他就要用许多的儿子要进到什么荣耀里，进到荣耀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跟他一样同死同活，那我们就目的是要进到什么荣耀里。上帝的目的是让我们进到荣耀里，就前面讲得到荣耀尊贵为冠冕。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得荣耀，然后在新天新地享荣耀，得跟享，得跟享。然后他说基督的第二个就是元帅，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要带领我们进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对不对？我们只有跟着他。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知道吗？他就是那一个道路，引领我们进到神的荣耀里，得荣耀享荣耀的那一个道路，也就是得救恩的那一位。所以呢他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也就是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完全是一个何以的，就非常正确的，非常应当的。为什么？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用怀疑我们的盼望。我们基督徒成为得着救恩的人，我们有一个确实的盼望，就是我们一定得着尊贵荣耀为冠冕，我们一定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死，他也复活了，如今又带领我们进去， 都大有能力。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信仰的路上为什么讲跟随耶稣，因为他要带领我们进去，所以我们只能听他，对不对？只能跟随他。所以十一节就讲，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啊，出于一，啊，就是一这个观念，就是我们他自己啊使我们成圣，啊，我们因他得以成圣，那么我们都是跟他合在一起的，啊，成为一是合一的，啊。所以保罗的话就是我们是跟他同死的，也跟他怎样同活的。那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跟他一同作王，对不对？哦，同死同活同作王，保罗在以弗所书都用现在时，哦，就表示这件事情在基督里啊一次完成，知道吧？一次完成。所以他说，所以他称我们为弟兄呢，不以为耻啊，不以为耻就不会羞愧，啊，也就这件事情不会不成就，知道吧？这样子，这个他让我们已经被成就了，成为他的弟兄，成为跟他一起进入到那一个这个荣耀里。他说：“我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这一节是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来的，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节来的诗篇二十二篇是一个很奇特的诗篇，哦，因为诗篇二十二篇呢，如果没有耶稣基督，诗篇二十二篇就没有十字架的解释，知道吗？你如果读诗篇二十二篇，你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不是？那这一节我们读新约的人知道，这一句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话，对不对？然后我们读到后面就可以看到，这就是十字架，这就是十字架。你看到第十二节，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的公牛四面围困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哎，十字架是这样，知道吗？哦，旁边呢都是那些反对他喊钉他钉十字架的人，还有罗马的军兵，对不对？他们鞭打他羞辱他。然后呢，一个人在十字架上，你是靠着这两个点把你拉住，还有下面脚的撑，所以你整个人重量都在这上面，对不对？哦，为什么？因为你不撑住就很难呼吸，知道吧？哦，所以你一直很辛苦的呼吸，然后呢最后你的力量越来越怎样丧失枯竭。所以他说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对不对？然后第十六节更奇特，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什么脚，哦，在大卫的时代没有这个刑罚，知道吗？哦，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有第十七节，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这又是一个奇特的描述，因为十字架上没有衣服遮盖，所以你眼睛往下看就看到这个骨头都怎样显明出来。然后呢下面那一节兵丁作者是他们昏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怎样捻揪。所以这一篇是典型的弥赛亚诗篇，讲十字架。那目的是什么？就是二十二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讲完以后，接下来就是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怎样赞美他。也就是这一位来为我们受死的那一位，就是为了让我们彰显上帝的救恩那一位，向他的弟兄彰显的那一位，这样了解。所以呢，啊，这是非常奇特的。大卫在那里竟然把这一个啊，神的救恩跟神的救恩所要彰显的表明出来。好，这就是回到希伯来书二章十二节，他就说这件事，哦，不要以为稀奇，在旧约已经讲了，对不对？哦，再来又说我要依赖他，哦，看哪，我以神所给我的儿女 这是以赛亚书讲的。以赛亚书讲到上帝的救恩的时候啊，有一个啊特别的就是啊，一个人在救恩当中呢啊，看到基督的时候，并不是只看到自己，不是只看到自己啊，而是看到什么？看到神的儿女。这是以赛亚书第八章十七十八节那里啊，那里得来的话。以赛亚书第八章的时候呢，有一句很奇特的话，就是在以色列人遭遇到极大打击之后，极大打击之后，他跟他讲了一个话，就是第八节，他说：“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力。”然后第十节他讲：“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在讲到以色列的一个处境的时候，第七章讲到预言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对不对？所以这边讲到最后，在第八章就会讲到说，看哪，第十八节，看哪，我以耶和华所给的儿女，看哪。所以他这里就讲啊，这些事情不是一个啊，主耶稣在当中显明的，那么带领为他的啊，为我们死，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是一个在旧约里面已经讲明的事件。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十四、十五节就告诉我们了，因为我们是一个血肉之体，我们在死的底下，我们必要死，我们是血肉之体，我们必要死。我们已经紧紧的被死怎样套牢了，我们仅仅被死套牢，被死套牢。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被死套牢？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五节保罗就讲，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其实啊，人犯罪，人在罪的权势底下，结局就是什么？死，死。那死啊，死就是仇敌，知道吗？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尽灭了所灭的仇敌就是什么？死。所以最后死会被丢在啊这一个火湖里。所以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讲，我们这个血肉之体是一个软弱的，是一个用圣经的话讲，就是会朽坏、会玷污、会衰残的，对不对？很容易懂，因为我们活了一段时间就知道，年纪大就知道，我们就是往这个方向走，对不对？所以那怎么办？那再来啊，这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为魔鬼就是在那边一直用律法来定我们罪的，来控告我们，定我们罪的，然后也在那边不断的诱惑人继续在罪当中的，继续在迷惑当中的。那我们没有办法出来，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啊，更不用说啊去救别人，更不用说去救别人。所以真正能够把人从这个情况底下带出来的，就是赎回来，知道吧？赎回来。所以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叫做赎罪祭。赎罪祭，他要为我们带赎，把我们赎出来。那赎有个条件，赎的话，你要用一样的去赎，知道吗？因为我们失去了这个人的生命，所以你只能用人的生命去怎样赎啊。那么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赎，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都失去自己的生命，所以只有一位有生命的，没有不在罪里面的，没有罪的，他为我们死，才可以把我们众人怎样赎出来。所以他就这里讲，他也亲自照样成了血肉之体， 然后呢借着死，那么就败坏掌死权的，也败坏了魔鬼。所以耶稣讲了，耶稣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什么仇敌，对不对？因为他败坏他，把他的恩赐夺回来。然后第一个，第二个，也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这里讲到两件要紧的事，一个是借着死，我们的罪得赦免；第二个，借着他的复活，我们能够脱离罪跟死的律，也就是脱离罪的权势。所以一个是讲到我们已经犯的罪，或者我们讲罪债，一个是讲到罪的权势。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这样子啊，我们犯罪了一定认罪悔改啊，那我们的罪债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基督为我们偿清了，但这样还不够，我们还要怎样？依靠他，跟随他，就不要再活在罪的权势底下，知道吗？因为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我们还是会怎样？会犯罪。好，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的，向罪看自己是死的，知道吗？好，罪的权势在我们的老我上还在，知道吗？因为我们还没，这个人还没有真的死，知道吗？所以在我们的老我上面，罪的权势还在，知道吗？那我们怎么办？所以当看向罪看的时候，当看自己是死的，你要把自己当做一个死人，知道吗？死人就是对罪怎样没有反应。这个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大家可以去想，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通常是面对一个处境，通常是老我先跑出来，还是新人先跑出来？老我，这样了解吧。好，碰到一个事，你马上生气，那你就后面就会后悔，因为，哎呀，你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对不对？好，这个就是罪的权势的那一个人，知道吗？所以你要看，向他看自己是什么，死的就没有反应。当你里面马上一个动作，一个反应，要你生气，要你骂人，要你怎样的时候，你要看我是一个死人，知道吗？你要骂人，我已经死了，所以不会骂。你要我生气，我已经一个死人，我不会生气，这样懂吗？你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什么死人，知道吧？向罪看自己是什么死的，那你做什么没关系。向神看自己是什么活的，你回到那个新人，看上帝的心意要什么，我要怎么样把基督活出来，对不对？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啊，我们必然是这样啊。记得我们习惯性的就是老我先出来，知道吗？好，然后我们再来说，哎呀，我怎么这样，心我都来不及出来，我们老我就已经先怎样跑出去，因为我们太习惯，知道吗？太习惯。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了解吗？但是啊，圣经是常常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致死他啊？因为他总是跑得比较快，出来的比较快。如果他出来比较慢，我们就比较简单，对不对？但是我们太习惯了。太习惯让他先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慢慢啊，在当中啊，致死他。那为了让我们容易致死他，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知道吧？思想神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好，所以到这边呢，第五到十四节哈，警告的话讲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确实的恩典在那里，知道吗？那确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而且已经做成的，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确实的盼望在那里，我们有确实的盼望，我们有一个 我们有真正的啊非常确实的盼望，基督为我们做成的盼望，哦，所以呢，我们呢要放心，知道吗？哦，放心，我们已经有这个盼望，这个盼望也是确实的，是基督来带领我们，对不对？哦，他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是不是？而且呢，啊，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已经被败坏了，是不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被释放了，对不对？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明白这些以后，第二个他就要开始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呢，话是到十五节话是这么说，可是我们自己的经历是什么？我们还有藏在软弱当中，知道吗？藏在软弱当中，哦，那如果我们还藏在软弱当中，那我们的倚靠是什么？好，所以下面呢，从十六节开始他就先讲，哦，他来，哦，不是要救天使，乃是救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后裔呢，啊，讲的就是以信为本的人，因为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对不对？是所有割礼人之父，也是未受割礼人之父。所以亚伯拉罕简单讲，就是亚伯拉罕后裔，指的就是以信为本。以信为本，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也要带领我们进到荣耀里。那我们要也要继续的相信什么？他不断的在当中啊引导我们，帮助我们，这就是十七节十八节要讲的。他如果要救我们得到亚伯拉罕的应许，得到亚伯拉罕的应许，亚伯拉罕后裔呢讲的两件要紧的事，一个是以信而为本，第二个就是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承受亚伯拉罕一些。所以我们以信为本，我们也承受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怎么样能够真实的得着这个应许？他就讲，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接下来就要讲掉一个要紧的事，我们在这一个归入主名下的人，但我们在见主面之前，其实我们这一生充满试探，知道吗？我们这一生充满试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试探，而这个各式各样的试探呢，在我们的心中会，我们就要受苦了，知道吗？哦，我们就要受苦，哦，啊，为什么？因为这些诱惑来了啊，我们要跟他抵挡，对不对？哦，我们要放下自己，对不对？哦，然后呢，我们又觉得放下也蛮可惜的，或者我们就被他抓住，哦，啊，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嘛，世界的荣华就是这样嘛，哦，我们一方面有这个金钱的需要，可是我们又不希望被金钱捆绑，对不对？我们的孩子需要努力学习，但是我们不希望他被成绩捆绑，对不对？哦，我们总希望这样嘛，你只要用功念书就好，对不对？但是呢，我们难免又想到说，那成绩这么差怎么办？你知道吗？哦，我们总是在当中，是不是？啊，哦，努力工作，我们会有收入，但我们也会说，哎呀，环境这样，会不会哪一天就怎样，没工作了？是不是？啊，哦，我们也知道说，圣经告诉我，我们要知足。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对不对？可是想到银行的存款，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也会担心，对不对？其实我们就在试探中怎样受苦。所以这里告诉我，耶稣基督凡事跟我们一样，也就是说，他如果要搭救我们，哦，他不仅跟我们一样成为人，不仅跟我们一样在各样试探中受苦，不仅跟我们一样在这当中，总是在当中有许多的艰难，对不对？可是他要紧的是， 他跟我们一样做什么？因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记得哦，神的事上哦，不是所有人的事上，知道吗？耶稣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是重点在神的事上，他要成就的是神的旨意，知道吗？成就神的旨意，不是人的事，知道吗？如果人的事跟神的旨意没什么关系，那你去跟耶稣求是没有什么用的，知道吗？因为耶稣并不来成就那些事，并不来成就那些事，知道吧？也不会为那些事为你求，知道吗？因为他是大祭司，在神面前为我们什么代求的那一位。所以这边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如果耶稣要搭救我们、拯救我们、帮助我们，他所想成就的是神的事，神的事。所以这一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三节就讲到，他说呢，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知道吧？就是神的灵运行就是为了成就神的事。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就讲得很清楚，神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立志行事都为了成就他的美意。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跟神祷告，我们常常会说，主有些时候听，有些时候不听，有些时候不讲话，对不对？其实主就是为了成就神的事，神的事。所以我们在当中先提这个，那既然他要来搭救我们，那怎么做？那我们怎么做才成是一个在神的事上蒙主搭救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思想，我们怎么在神的事上蒙主搭救。我们在神的什么事上，就神的事上蒙主搭救，对不对？好，那接下来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那上帝的心意是把他们带回什么？迦南。所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就是神的事，知道吧？就是神的事所以出埃及记就是讲这个神的事上。那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进迦南？所以上帝就派了谁去？摩西，知道吧？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在这世上，神的儿子要带我们进到神的新天新地，对不对？那所以这也有一位来带领我们的，知道吧？所以接下来就把基督跟摩西做什么？做对比。所以让我们知道说，带领神的百姓，人所能认识的，所能认识的最高的那一位，就是谁？摩西。那基督要演摩西怎么样跟基督跟摩西来做什么对照，知道吧？好，所以我们就先读第三章的我们把第三章先读一遍那我们先一个人读五节。好，
同蒙天高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上帝。摩西为仆人，在上帝的全家诚然敬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圣灵有话说，你们经历若听他的话，就不要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不用试探我，试探我是我探我，并且观探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所以我便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
我就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就在基督里有份。经上说，你们今日或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
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上帝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好，第三章呢我们就来看了啊。那么呢，当主要率领我们啊，救赎我们，把我们从世界带出来，从死跟罪的权势底下带出来，要带领我们进入到他自己的那一个尊贵荣耀里面去的时候啊，带领我们进入荣耀里，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啊。那我们还在这世上，我们还有许多的软弱，许多的试探，所以第三章呢他就开始讲了，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为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对比，就是说耶稣带领我们要进到荣耀里，就跟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是一样的，是一个类似的，是一个类似的。那么呢，以色列人是蒙了上帝的一个应许，他们的祖先就是他们要得迦南地为业，对不对？他们蒙这个上帝召他们要带他们进迦南地，那我们呢，我们是蒙天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从属天的呼召，我们都有一个属天的呼召，属天的呼召要进到荣耀里，对不对？那这个呼召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分别出来，分别归神为圣。所以他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儿女，但也是同为弟兄的，同为弟兄的。所以第一个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肢体底下，但是呢我们都同样的是同样的上帝所要成就的啊，召命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都要被他带入进到荣耀里。那么这个要紧的是要把自己成为圣洁，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一个分别啊，分别啊，本来在埃及里啊，沾染了许多的污秽，知道吗？用10个灾去除去那个污秽，知道吧？代表除去那个污秽，让他们从这个污秽中怎样出来？出来，然后最后用长子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是属神的，在羔羊的宝血遮盖之下，对不对？所以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是同盟，都有属天的呼召，都是分别为圣啊，蒙基督带领的人。那么我们要怎样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一个信心的历程啊，他是从一个常常思念耶稣做出发点，知道吗？许多时候我们常常讲我有没有信心，那么这个信心的历程是从思念耶稣做起点的啊，常常思念耶稣啊。所以大卫在27篇讲，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能要寻求，就是怎样 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对不对？哦，这叫做思念，思念。哦，我们常常要去思念耶稣，思想耶稣，他为什么来？他在世上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知道吗？常常思想他。哦，所以门徒啊，常常有一句话，就是他们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对不对？哦，常常思想耶稣，想想思想耶稣做的、说的。那么呢，他是使者，使者就是受差遣的，他是受差为大祭司，也就是他是那一位啊，慈悲忠信，慈悲忠信啊，我们还没有讲慈悲忠信，最主要强调的慈悲就是体恤我们的软弱，忠信就是可信的，可信的啊，慈悲他怜悯我们，忠信就是他可信。哦，不是我们可信，知道吗？哦，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神做成，是因为他是可信的。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的软弱，我们想到我们自己不行的时候啊，想到两个要紧的事，一个是他怜悯我，知道吗？神怜悯我，怜悯就是说什么？怜悯简单讲就不看我们做的。我们常常会想要用我们做的来呈现些什么，对不对？但事实上怜悯是怎样？怜悯就是上帝不知道我们的处境，知道我们的境况，哦，所以他说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对不对？怜悯就是我们像那个在旷野中迷失的羊，知道吧？随时都会被仇敌吞吃，哦，我们无望无助，那么主就把我们找回来，这叫做怜悯。所以总想他是怜悯我们，还有他是信实的。我们常常会软弱到一个地步，但主是什么？信实的。好，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就思想基督是一个在神的家尽忠的，尽忠也就是说他全心的摆上成就神旨意的那一位，以神的旨意为他的最首要，他也忠心的去摆上，所以用摩西，来做比喻，因为摩西就是向神真的专一那一位，你知道吗？摩西圣经给我们在出埃及记看到的，他完全不会为自己考量，他上帝说这批百姓太败坏了，我不要了，上帝这样说嘛，对不对？那我从你身上再兴起一批后裔，摩西说什么？摩西说不要，好，不要，好，不要，好。然后上帝说我不跟你去了，摩西说什么？那你不去我也不去，好，反正他就专一抓住上帝的旨意不放，知道吗？好，他是向在神的全家尽忠的，向神那个以神的旨意为他的专一，单单完全不思考，完全可以放下自己。所以基督也是这样，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对不对？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对不对？成为奴仆，是不是？存心顺服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叫尽忠，全然的摆上自己，全然的舍己。好，那么从使命来看，从位置来看，从尽忠来看，好像一样，对不对？从使命看，从位置上看，从这个尽忠看是一样，但第三节说不，耶稣比摩西高贵多了，配得荣耀多了。为什么？因为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人都是房屋被神建造，知道吗？只有耶稣是建造的那一位，建造的。然后用这一个来讲，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都就是什么？神。所以第一个他用这个来讲，一个是被建造的，一个是可以建造的，对不对？第二个他说摩西是仆人，耶稣是儿子，这又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仆人前面讲的那一个意思就是说，摩西做的这些产这些呢，不是他的产业，知道吗？ 他只不过是什么管家，是仆人。那耶稣是儿子，做的是他自己的产业，对不对？是属他自己的，属他自己的。所以他就这里就讲，摩西，摩西是仆人，他在神的家敬忠，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美事，摩西的谦卑，服侍是一个美事，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所以摩西最后讲一句要紧的话，他说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有没有？你们要听他，有没有？所以摩西到生命记最后他知道了上帝用他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是一个预表。所以摩西呢，摩西自己知道，摩西自己知道他的一切事情就要证明将要来的那先知，有没有？所以以色列人就会问耶稣说，你是那先知吗？知道吗？那先知就是你，是不是摩西告诉我们的要来的那一位？所以这里就讲耶基督就是摩西讲过了，摩西说我 做这一些，我只不过是预表，从希伯来书讲他是预表，他是仆人，他是被建造的，对不对？或者说他是影子，知道吧？后面我会讲他是影子，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他是照片，知道吗？耶稣才是真人，了解吗？他只是照片，知道吗？但是基督为神的儿子，所以他就讲了，一个是仆人治理神的家，一个是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他用这个就很身份的对比，很快的就对比出来，耶稣远高于摩西，知道吧？远高于摩西，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的让我们认识的方向。你只要认识耶稣是谁，他说摩西讲过他，摩西预表他，他就是那先知，对不对？然后再来讲摩西怎么样治理神的家，怎么样治理中心的摆上，耶稣就是那一位居首位的中心的治理神的家。但差别是摩西不管做得怎样，他就是一个仆人，但耶稣却为神的什么儿子。所以从这边呢，他就开始讲了。但是摩西的治理跟基督的治理，所以本来前面讲他要率领我们进到许多神的荣耀里去，对不对？这个率领从另外一个面向讲就是治理，被知道吧？我们被率领，接下来就是被治理。被治理，所以率领是一个信心的里程，被治理就是一个建造的里程，知道吗？率领你要信心的跟随，对不对？那治理就是一个建造的里程，知道吧？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才讲什么？我们是被建造，以耶稣基督为黄角石，在使徒和先知的什么根基上。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我们要有信心，因为接下来就是讲接下来我们是被建造的。所以圣经有一个要紧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接下来上帝说好你们都要死在旷野，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是摩西，我们会觉得说上帝你带领我一批人，那这一批人最后死在旷野，那我不是做一个无望的事，对不对？无望的事嘛，因为你就好像我等他们40年，然后通通都怎样死掉了，是不是？不是，它是一个建造的过程，知道吧？上帝用这个来表明建造，就是要建造，了解吗？让以色列人在这个处境中被建造。所以呢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他就是要把以色列人的信仰的生命建造起来，建造起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要明白这件事，我们被建造的处境是在试炼当中，也就是旷野，就是旷野，它是一个生命建造的地方。所以讲启示录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教会的地方是在旷野，从世界的角度讲，教会在什么？旷野。因为旷野带给我们属灵的什么？建造，建造。好，那所以这里就开始讲啊。那么我们整个为什么不马上进去？其实在这个路上我们是要被建造的，我们的灵命是要被建造，我们是被建造，被建造，也就是上帝在我们的身上开始建造他自己的教会。所以第六节呢讲到神的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那如果我们要被他建造呢，我们要怎样？所以这里又回到信心了，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怎样？他的家，便是他的家。所以我们被建造也是一个信心的路，可夸的胆量跟盼望坚持到底，可夸的胆量跟盼望坚持到底相对应的就是十四节，我们将起初信切实的信心怎样坚持到底。所以你跟十四节做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就是信心。所以耶稣雅记第一章，上帝跟耶稣雅讲，你应当刚强壮胆，对不对？其实就是提醒耶稣雅，你要对神有信心，知道吗？就是信心。所以我们刚强壮胆就是对神有信心，对神有信心。所以把可夸的盼望，因为前面讲盼望，对不对？那么胆量就是我们的勇气，我们的勇气，属灵人有一种勇气。信心带出一个很特别的勇气，知道吗？你也可以说是傻傻的，你看路德是不是傻傻的，对不对？如果你是路德的老爸老妈，你会觉得这女儿怎样？人家婆婆放你走，你还不敢快走，对不对？是不是？你还跟着去，对不对？你还不肯走，是不是？那以斯帖也是啊，对不对？你总要有一种勇气，就是死就死吧，对不对？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说急祸不然，这就是勇气，就是一种胆量。所以信心本身呢，本于信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啊。对，一个摆上，但是看起来傻傻的，对不对？你会觉得你这基督徒傻傻的，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胆量，但是胆量不能只有胆量，你要有一个可夸的什么盼望？可夸的盼望就是说我这个盼望已经在那里，是实在的，是有尊贵，是有尊荣的。那么便是他的家，便是他的家，就是十四节讲在基督里有份，在基督里有份，知道吗？在基督里有份，就是他是儿子，在基督里有份，这句话就讲我们也有他的产业，知道吗？也有他的丰富，其实我们本来就有基督的生命，也有儿子的位份，我们也有那个产业，对不对？我们也可以跟基督一样，他做宝座，我们也做宝座，所以这叫他的家，所以耶稣讲的，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对不对？下面那一句话说，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我们是他的家，我们就跟儿子一样，就住在什么？神的家里。好，所以一到六节呢，就是要开始讲，当我们蒙主带领的人，他怎么搭救我们，胜过试探。胜过试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被建造的旅程上充满了试探，或者说在这世界属灵的旷野上充满了试探。但是呢，我们不用担心像出埃及的那一批以色列人那样，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他这里告诉我们， 有基督在带领我们，有基督在搭救我们，有基督在治理我们。所以主比摩西更得尊荣，更得这配得荣耀，因为他是儿子，也让我们成为儿子，我们也是儿子，对不对？我们不是再是仆人的身份，我们已经是儿子了，而且他建造我们，建造我们，使我们有份于他，有份于他。所以我们被建造就是不断的去经历我们是有份于基督，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披戴在我们身上，或主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就是有份于基督，总是去总是去享受去经历他所赐给我们生命的那丰富。但是接下来的这一段话是诗篇九十五篇的，诗篇九十五篇，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是圣灵有话说。所以诗篇九十五篇，我们就可以从诗篇九十五篇当时我们上次讲诗篇，我跟大家讲过了，诗篇九十五篇呢就是讲到一个要紧的事，也是神作王，是我们经历他的建造率领带领的时候。九十五篇一到五节是呼召我们来敬拜，知道吗？第六节跟第七节第七节才是讲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所以我们复习一下，每一次我们主日先敬拜或聚会里面我们先祷告，对不对？只有一个要紧的目的，那就是来听什么？神的话，来听神的话。所以一个聚会呢不能没有神的话，知道吗？因为你所有的呼召的敬拜就是让我们的心软下来，服下来。所以第六节说我们要屈身敬拜，在照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以为我今天敬拜很好就好了，不是，你敬拜的目的就是你的心向神降服，然后做什么？听他的话，听他的话，就是他是我们的神，是我们草场的羊，所以你接下来羊接下来要吃草，知道吗？要吃，要得神的什么话？神的话。所以下面那一节就告诉我们，重点在我们要听他的话。所以回到希伯来书，我们下次继续讲被建造就是让我们服神的话，唯有服神的话，信神的话，信服他的话，我们才可以怎样被建造那么用羊，草场上的羊就容易懂，对不对？因为羊被带到草场就要怎样吃草吃草，主带领我们到他的供应里面那么呢我们就知道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讲听神的话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呢其实最大的操练就是听神的话，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不听神的话会怎样其实就是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听神的话好，所以我们今天把希伯来书提一下，就是我们得到的神儿子而来的启示比旧约启示的人更多，所以我们要更郑重的这个在这个救恩上思想那虽然有严厉的警告，但是呢我们却有确实的盼望那么呢我们不仅有确实的盼望，我们还有一个信实的成全者，知道吧你不能说你有确实的盼望，那到时候你真得着吗？我们有一个耶稣，耶稣来帮助我们，一定可以成就这个盼望。所以希伯来书要讲这个，耶稣来成全我们来使我们真的可以得到上帝要做成的，真的可以得到，那这就是我们所信的。好，可以吗？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 每次思想到思想你的时候，那么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要思想你。是的，因为每次思想你，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的人，我们是何等的能够得着荣耀尊贵为冠冕的人，我们是何等的在当中对我们的盼望是有确据的因为是你要率领我们进到荣耀里，你要在凡事上帮助我们，你要在神的事上不断的为我们祷告祈求，也真真实实的搭救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让帮助我们总是定睛在你的身上，总是借着你所给我们的，我们的心在当中可以安稳，我们的灵可以被你来建造，我们可以在你自己所赏赐的当中，我们不断的能够勇敢的来跟随你走这属天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的恩，谢谢你保守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交通思想，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